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是周末时分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燃亮的一生和你准时见面的时间到了。在这个节目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宣教士们，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节目时间里，燃亮的一生一直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短暂调整后的李文斯顿决定第三次带领探险队探险非洲，才来到陆乌马河就遇到了采采营的攻击，带来的各类家畜死亡的同时，其中的一部分探险队队员也要纷纷离去，这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五月初，探险队在陆乌马河遭到了采采营的攻击。五月七日，所有带去的骆驼、水牛、小牛大都死亡了。而此时，他与拿西克土著又起了争执。李文斯顿认为，这些拿西克土著最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照顾家畜，但是他们却经常虐待家畜，动辄给他们背负过重的货物，夜里也没有用茅草覆盖在他们的身上，以躲避采采营的攻击。拿西克土著开始威胁要离开探险队。李文斯顿写道，由这些拿西克族土著的表现，我体会到宗教行为可以演变成最大的伪善。他们来自教会学校，会唱诗歌，会大声祷告，但是私底下对人对动物没有半点爱心。这种宗教的伪善反而使别人对他们的信仰反感。五月九日，探险队遇到了强悍的马智都族战士。李文斯顿回忆道，他们走路的声音像是成群的蝗虫飞翔，拿着巨大的盾牌如野鹿一般的快速奔跑。马智都人对外族人很凶，却对李文斯顿很好。他们给探险队员吃甜高粱，还赠送了几条鱼，李文斯顿也回送他们一些花布。十五日，探险队员吃完了手中仅有的食物，他们只好一边前进一边寻找吃的。这时印度水手也要求离去。李文斯顿与这批印度水手相处日久，才发现这些人为何加入探险队。他写道，他们是印度教徒，认为最酷的自我受苦能够使灵魂更提升，而探险显然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是当他们把注意力都转向自己时，反而看不到非洲内陆热带雨林的美丽。四个月的探险苦行对他们显然是索然无趣的，他们能够承受短暂时间内的激烈痛苦，却没有办法忍受四个月的无聊日子 我试着减轻他们的负荷，他们还是吵着要离去。我现在才体会到，一个人真正的不幸，不在于他身体遭受了多少苦痛，而在于他受苦之后依然自私，只知道为自己活着。想以受苦来净化灵魂，会把信仰扭曲成一堆令他人没有胃口的教条与表现。他们称这种表现是一种善行，但是我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白白恩典时，他们立刻以自己的受苦与善行排斥上帝的救恩，甚至表现出厌恶的表情。拿西克土著与印度水手的怨言像瘟疫一般的传给其他的探险队员，约哈拿土著也随之抱怨不能为赚这种探险的钱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利文斯顿写道，懒惰是借口之源，懒惰的人永远没办法做完一件事情，这种人无法同行，在探险上也毫无帮助。要离开的人，利文斯顿就让他们离开，让共同信念的人共赴一厄。6月21日，跟随他的探险队员只剩下30-40人，拿西克土著与印度水手全部离去。探险不仅是前进到未知之地，也显露了人性深处的虚假。探险队员又累又饿，十几天来唯一的肉食就是沿途捕捉到的猪鸡与斑鸠。忽然李文斯顿看到一条流自湖边的水流，他看出这不是天然水道，而是人工开凿形成的引水道。他率领探险队员顺着引水道走，不久就看到一大片的豌豆田，往前走还看到小麦田。这是他在非洲多年所看到最懂得农业灌作的部落。小麦田的底端有一个住着上万人的大村落，酋长名叫马塔卡。马塔卡一见到李文斯顿就问，你是来卖枪弹的吗？李文斯顿回答，不是，我们是探险队，我能送你3件衣服吗？马塔卡看了衣服非常喜欢，以丰富的食物款待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员。在马塔卡的村落中，李文斯顿非常惊讶地发现，这部落的人竟敢得罪奴隶贩子，释放别族被捕的土著。李文斯顿写道，这是我在非洲所见到的最美好的一件事，马塔卡是我在非洲所遇见最好酋长中的一位。马塔卡高兴地逢人就说李文斯顿夸奖他。我送给他一个小别针，他说以后看到这别针就会想起李文斯顿对他释放奴隶得自由的称赞。李文斯顿在这个村里约住了50天之久，对他们宣讲耶稣基督能释放他们从罪的权势中得自由的恩典。离开马塔卡族的村落后，探险队顺着尼亚萨湖南下，沿途他们救助许多被撇在路边受伤等死的奴隶，将他们移到附近的村落，这使得探险队的前进速度减慢了许多，探险队员所带的食物也更是不够分配。奴隶贩子似乎都知道李文斯顿的大名，一听到他的前来都绕道离开。在尼亚萨湖南端，李文斯顿看到更多的死尸残躯、被烧毁的村落以及被破坏的农地，外面的繁华世界一定不知道多少的享受和富裕是建立在非洲奴隶的牺牲之上。1866年9月13日，探险队抵达希瑞河，李文斯顿称此是伤心之河，他的妻子还有许多的海外宣教士就葬在这个河口。带着刚强的心，他再往西走，就遇到缪卡地族人的地狱。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部落，经常捕捉其他部落的人，用来与奴隶贩子交换枪弹武器。 李文斯顿进入村落就与酋长理论了几个小时。李文斯顿写道，我们无论强弱都有一位天父，怎能掠夺属乎他的儿女呢？但是酋长反驳说，若非白种人先来此掠夺他们的土地与百姓，他们怎么会去掠夺别人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要自己背负，不能归罪于任何人。我为他祷告，希望他能看清未来上帝审判的可怕。李文斯顿祷告完就要带探险队员离开，威克坦尼却不肯离去。他认为他的亲族就在缪卡地族的村落中。李文斯顿将威克坦尼自奴隶贩子中救出，又送他去孟买的教会学校念书，他却选择留在与奴隶贩子挂钩的部落里。李文斯顿的失望难以言喻，不过李文斯顿尊重他的选择，让他留下。
人的罪恶在神面前徘徊，神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人的罪恶在神面前徘徊，神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欺压穷人的富豪，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充满罪恶的国门，不愿公道的天平心归在欺骗。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充满罪恶的国门。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缪卡地族是一个将自己的同胞卖给奴隶贩子以赚取武器的凶残部落。李文斯顿劝说酋长不要这么做，但酋长完全不听。准备离开时，他曾救下的一名奴隶威克坦尼也执意要留在这里，这让李文斯顿非常的伤心。收拾起失望的心情，李文斯顿和留下来同父一轭的探险队员继续前行。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基地名耶和华要你不是牛羊，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先基地名耶和华要你不是牛羊，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